150年来，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，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，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，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。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
佳美讲宗。
又到了佳美角宗的时间了。前面九集我们陆陆续续介绍了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，以及第一批到中国的内地会宣教士，包括在浙江台州服侍了40年，将圣经译成台州方言，最后埋葬在那里的陆慧礼夫妇，以及第一位把福音带到浙江温州，并且一辈子投身在那里服侍的独角番人曹雅芝夫妇。说到宣教圣公或是中国内地会，我们总会想到一群献身并且远渡重洋到中国的宣教士们，他们在那陌生遥远的国度冒险犯难，这些信徒的摆上当然代价高昂，功不可没。但是在戴德生和这些宣教士的背后，上帝同样也呼召了好些隐藏的无名幕后英雄。这些支持的同工虽然人不在前线，却了解前方的需要与艰难，于是他们竭尽所能在后方带导，向教会传递宣教的意向和宣教工厂的需要，招募更多人献身宣教，呼吁信徒在金钱与祷告上一起支持搭配同工。宣教事工十分需要这些幕后支援的同工。在中国内地会，其中最早期的一位同工叫海班明，他的妻子正是戴德生的妹妹戴赫美。因为有了海班明和他的家庭，戴德生才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回到中国，四处奔走，向神大大张口。戴德生牧师这对幕后的同伴，与他一起面试和激励了无数宣教新兵，与他一起影响了学生志愿运动的发起，与他一起数十年如一日抨击鸦片贸易的罪恶，并与他一起为神州大地奉献自己的子女。这就是海家班的故事。这一家人的故事要从19世纪40年代后叶说起。
赫美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新认识的朋友海班明，他到我们镇上的裁缝店来学布料生意，马上就要被选为我们寻道会的传道了。
班明先生你好，我是我哥哥戴德生的妹妹戴赫美。哎呀，这句话听上去多么可笑啊。
班明，希望你不会介意，赫美今年刚满13岁。
哪里，很高兴认识你的妹妹。哇，德胜，你家的藏书真多啊，怪不得镇上的人都说你的父亲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，我可以借一本回去看吗？
除了这本有关中国的书以外，你可以随便借。
我记得你的父亲在今年的年会上说，寻道卫理宗差派了宣教士去印度和非洲，为什么不差派他们去中国呢？
也许我的哥哥会成为寻道卫理宗第一位派往中国去的宣教士。
等我到了中国，一定会接上你一起去。
你们啊，真是一对有意思的兄妹啊。
海班明和戴家人结识没多久，赫美就搬到姨妈家读书， 同时照顾舅舅家的表兄妹们。又过了几年，戴德生被中国传道会接受，漂洋过海前往中国。海班明取得布料商职业资格后，搬到伦敦开了一家铺子。三个人分别居住在两个国家的三个地方，只能靠书信保持情谊。
贺美，中国的妇女多么需要女宣教士向他们传讲福音呢、啊、如果你能够来到上海的话，将有无数中国家庭的门为你打开。
哥哥，我当然希望能够到中国来协助你，但是自从你这位长子去了中国，母亲已经痛不欲生，如果我也离开父母，他们一定会受不了的，何况我现在。
贺美，我现在的铺子生意蒸蒸日上，就是缺少一位贤良的淑女建立家室啊。通往乐园的门什么时候能向我打开呢？
班明，我想你迟早会和我走到一起，为了爱你至死的那一位，放下一切跟随他，到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参与宣教大业吧。虽然寻道会还没有进入中国，伦敦会很适合像你这样学者型的人才。
德胜，在我向贺美正式求婚之前，我还是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虽然你远在中国，但我知道如果得不到你的祝福，我和贺美都会觉得不安呢、啊。
贺美，任何拦阻你为中国妇女的益处而劳力的事，我都感到十分遗憾。但是，在我认识的人中，除了班明，没有第二个人更适合与你结合。何况，我仍未放弃在中国见到你们的希望。
戴德生与玛利亚在宁波结婚的第二年，海班明和戴赫美在伦敦结婚。
赫美，在婚礼之前，我要向你诵读一段誓词。我不再属自己，乃是属你，任你要我遭遇何事，任你要我与何等人为伴，让我劳力，让我受苦，或为你而被使用，或为你而被搁置一旁，或为你而居崇高，或为你而处卑微，或饱满，或空乏，或拥有一切，或一无所有。我毫无保留，全心将一切都交给你，随你喜欢，任意支配。
这不是卫斯理牧师在100多年前写下的与神立约的祷告吗？
我正是要和你一起用立约的精神来度过婚后的每一天每一年。
班明，我也想对你读一段信，是哥哥刚从中国寄到的。假如我有1000磅英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。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不，不是中国，乃是基督。这样的救主，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？
德生说的对，我们为主所做的永远不会嫌太多。
海班明和戴赫美结婚1年多后，迎来了回国休养的大舅子一家。
箱子很重，班明，我来提吧。
德胜，别忘了，现在是戴家人到海家来做客，当然应该由主人提箱子，才显得待客殷勤嘛。
一眨眼7年了，我和赫美都成了家。
你是不是对戴赫美成为海班明太太这件事仍耿耿于怀啊？
听赫美说，你担任了反对奴隶制协会的干事。
神希望他的子民行公义，好怜悯，没有比奴隶制更有损一个基督教国家的荣誉了。
等你到了中国，就会发现鸦片贸易同样在损害我们这个基督教国家的荣誉。
班明哥哥，一边吃饭一边谈话吧，这两个话题没有3天3夜是不可能讨论出什么头绪的。
戴德生在英国休养的第5年，在布莱顿海滩领受了从神来的异象，用10英镑创立了中国内地会。1866年，当他和玛利亚带着16名新宣教士登上蓝帽米尔号船的时候，海班明夫妇和他们3岁的长子海国禄也在送行的队伍中。
全姐姐带着这么大的箱子要往哪里去嘞？
好孩子，曾恩姐姐和德生舅舅、玛利亚舅妈他们要回中国了。
为什么是回中国呢？他们家不是在英国吗？
那是因为德生舅舅要把主耶稣的福音告诉中国的小朋友们。
那么多叔叔阿姨也一起去中国吗？
是啊，中国很大，中国人也很多。
为什么爸爸和妈妈你们不一起去呢？
这
班明、赫美马上就要起航了。哎呦，国禄也来了，让舅舅抱抱你。
等我长大以后要和舅舅一起坐大帆船去中国。
好，等你长大了，舅舅一定带你坐帆船。班明、赫美，我们走了。希望有一天我和玛利亚能在中国的家里接待你和小国禄。
德生，我和赫美会每天为你们的安全和事工祷告，但是我的恩赐真的不适合到海外去宣教。
在内地会创立的前10年，海班明和戴赫美献上的是祷告的贡献。他们一边努力的工作，一边在所属的教会积极服侍，生儿育女，过着忙碌而平静的生活。当第10个孩子海文启娃娃落地的那年，戴德生第3次返回英国，并再次请来妹夫加入到内地会。
父亲，德生舅舅来了。
德生啊，你背部的伤全好了吗？医生不是不允许你到处走动吗？
但是海班明先生的府上，我怎么可能不走动呢？
国禄，你去带好弟弟妹妹，爸爸妈妈和舅舅有重要的事要谈。
在10来年的时间里，内地会已经招聚了36位宣教同工，建立了28个教会、56个宣教站和布道所，中国的事工成长迅速，但是愿意献身的人永远太少。已经加入的同工中，有些反而造成问题。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到中国去协助那里的工作呢？
德生，你又来了，这样的论调，我每2个月都要重新听一遍。
既然你目前的生意不是很顺，家累又重，正好是
生意场上起起落落是很正常的事嘛，就像你在中国宣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吗？你不要来打落水狗，即便这次合伙生意失败了，市区的铺子也关了，我海班明也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日子。
而且班明已经46岁了，我这个妹妹也已经40岁了， 这把年纪再带上十个孩子，即便到了中国，又能做什么呢？
白明，你一直说你的恩赐不适合海外宣教，能不能告诉我，你觉得自己的恩赐在哪里？
其实，你最初邀请我去中国的时候，我就很认真地征求过一位朋友的意见。他祷告后的答案是，我的恩赐在于公共关系，而不在于拓荒职堂。
中国内地会正需要一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才，来面试申请的人，拜访他们的教会，安抚那些舍不得儿女远行的父母。
这样的人才应该不难找吧？
就像好厨师不一定善于经营饭店一样，我们那些和中国百姓处得如鱼得水的宣教士们，回到英国和主教牧师们打起交道来，常常让我捏一把汗。我们需要一位桥梁式的人物，足以跨越差会和教会之间的鸿沟，碰到像扬州教案那样的突发事件，仍然能够在英国这边维系内地会的声誉。
说实话，内地会的公众形象真的很糟糕，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前提下，谁会尊重一个猪尾巴差会或者一个动个不停的差会呢？
所以我们需要一位擅长处理公众关系的人才，向英国的众教会解释内地会为什么要求宣教士们改穿中国服装，在乡间巡回布道。
德胜，内地会既然有能力在中国建立28个教会、56个宣教站，为什么不能在英国多找几位主教和牧师级的支持者，多建立几个祷告圈呢？
中国和英国离得那么远，我顾得了中国那一头，就顾不了英国这一头。
我的客户和商圈中，倒是有很多大教堂的神职人员、基督徒议员和商人，他们并非没有宣教热忱，只是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国情时，要有一定的技巧。
说到介绍中国国情，我们现有的宣教通讯内容呆板，版面单调，出版的时间又没有规律，很难吸引固定的读者。
为什么不把这份不定期的通讯改成月刊，扩充版面，加上一些铜版画的插画呢？
我们也正需要一位主编来负责这份月刊整体的编排、剪辑、校对跟发行。
我们还需要什么方面的同工呢？
原来的36位宣教同工，加上已经开始招募的18位新人，一年之内，整个团队的人数将超过50人。如此规模的一个差会，在经费和行政上的管理，已经不是几位临时义工可以处理得当的。我们需要一位年富力强的全时间总干事，常年负责整体把关。
不管怎么样，我也做了20多年的生意，每个月都在看财务清单和预算报表。做个后勤部长应该可以称职吧？或许神真的要我们放下业务。那么贺美呢？你应该没有忘记你亲爱的妹妹吧？
哎，不要把我也扯上，我在后面为你们两位祷告就好了。
内地会的规矩是要夫妻两人并肩服侍的，贺美的侍奉我当然也想好了。我们的申请人越来越多，每一位都需要在宣教士之家住上几个月，这个家需要一位女社监，尤其需要鼓励那些第一次离家远行的年轻姐妹们。
贺美啊，你马上要从布店老板的贤妻升级为宣教士之家的良母了。
这么说，班明，你是答应了？
有你这样一位大舅子，上帝一定不会再祝福我的布料生意了。
就这样，46岁的海班明和40岁的戴赫美，带着10个孩子住进了内地会的办事处。在参与这个快速成长的宣教事工过程中，找到了人生的使命。
贺美，给你看这个月的亿万华明。
哇，好漂亮的铜版画呀，好醒目的大标题。这样一份内地会的会刊，即便是放在街头报摊上，也会吸引人的。
你哥哥对这份会刊的期望不高，只有一句，每一期都要带着刀锋。
从我们收到的信件就能看到，每一期的刀锋都扎到了读者的心里。哦，今天又收到了一叠读者的来信，你还是每一封都要亲笔回信吗？
这些读者都是内地会的支持者，当然不能让他们失望。别忘了，你的班名不仅有公关的恩赐，还有写信的恩赐呢。
你为什么把这么多的亿万华名包起来呢？
我准备送20份给沙夫兹伯里伯爵，这位基督徒议员一定会对有关鸦片危害的那几篇报道特别感兴趣的。
看这天气像是要下雨了，出门别忘了带伞啊。
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的话，伯爵自己看完这些文章，一定会把我们的会刊分送给他的朋友，这样就可以在德生回中国前一个月，安排他在几个大教会多做几次宣教分享了。
班明，你们的日程可不可以别安排得这么紧呢？我真不希望你们两个人中任何一个人累垮身体啊。
谁让你的哥哥是内地会的创始人，而我又是内地会的总干事呢？对了，陆会礼要回中国了，记得为他准备一块防止晕船的生姜，我要替他提箱子送他去火车站。
何必呢？请一起送行的那几位年轻童工帮忙提不就行了吗？
哎，你要记得要像侍奉女皇一样侍奉我们的宣教士，他们才会把内地会当作自己的家。
班明啊，如果你真的要去见伯爵，现在不出门就来不及了。
贺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的丈夫不仅不善于理财，还常常耽误时间。我走了，亲爱的，但是晚上会赶回来陪高雪海一起吃饭。
主啊，我从来没看过班明这么干劲十足，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。感谢你，我们在步入中年的时候找到了人生的使命。
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搬回乡下的大庄园？
怎么了？国路出了什么事儿？
自从我们搬到了这个市区的宣教师之家，就好像搬进了寄宿学校，一举一动都有人品头论足。餐厅的椅子都被大人们坐掉了，我们这几个大孩子现在只能站着吃饭了。
哦，国路，
陆慧礼先生什么时候回中国？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跟他儿子们挤一个卧室？
国路，你也知道，陆先生的太太一去世，陆家的孩子就没有了妈妈。我们照顾他们，就等于是在帮助中国的宣教事工啊。
好了，我知道我说了也是白说，这家的孩子搬走了，那家的孩子又搬进来，下个月我就要到证券交易所去实习了，我会从这里搬走，因为这个家已经不像一个家了。
国路，国路，啊，主啊，让我怎么办呢？
贺美，贺美，怎么了？
哦，哥哥，哎，没什么，国路又在发小孩子脾气了。
今天这个宣教之家真像一个火药库，我来找你本来是想请你去劝劝珍妮呢。
怎么了？
中国的北方发生了大饥荒，我们需要一位资深的姐妹带领两位女童工到灾区建立一家孤儿院，没有比珍妮更适合做这个带队的人了。
但是哥哥，珍妮怎么可能舍得离开两岁的存心 和六个月的存望回中国去呢。
是啊，还有玛利亚留下来的那四个大孩子，也要找一位妥当的人照看。
哥哥，如果神呼召珍妮去中国赈灾，神就呼召了我照顾你的孩子们。
不不，何美，你自己已经有十个孩子了，而且还有宣教士之家这么重的责任。
这些年来，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亲身到中国去传福音，照顾你们的孩子就等于我自己去了中国。
宣教事工绝对是一个团体同心合力的服事，前方需要宣教士的配搭服事，后方也需要伙伴来调配及支援。更重要的是，宣教事工是一场激烈的属灵征战，最需要用祷告托住前方的勇士，这是无比重要的。记得吗？大卫王曾经定下上阵的与看守兵器的要平分所得的掳物，宣教差会的幕后角色岂不就像旧约圣经中所描述的看守兵器的人吗？海班明从认为自己不适合宣教机构的工作，到奋不顾身的投身其中，究竟他这个改变的转捩点在哪里呢？你是否也找到了上帝对你人生的使命？你是否愿意甘心乐意地将自己献在祭坛上被上帝使用呢？身为妻子与母亲，戴赫美虽然不像宣教士一样要适应新环境、新文化、新语言的冲击，但你可曾想到，她也必须同样地面对角色的转换，必须处理孩子对改变的无所适从，必须愿意完全的奉献牺牲。在海班明和戴赫美的苦心经营下，内地会在英国的办事处开始逐渐的走上正轨，开始走向一个新的纪元。在下一集里，让我们继续聆听上帝如何透过海班明与戴赫美的付出，不但改变了内地会给人的印象，更在英国带起了新一波的宣教浪潮。